15年春天，公孙归附在宋国会见楚王。夏季五月，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。六月癸卯日，晋国军队灭亡了赤敌的陆氏，把陆子婴儿带了回来。秦国人攻打晋国，王札子杀了赵伯和毛伯。秋天发生蝗灾，仲孙灭在吴楼会见齐国的高谷，开始按田亩征税。冬天蝗虫幼虫出生，发生饥荒。15年春天，公孙归附在宋国会见楚王。宋国人派乐英齐向晋国告急，晋景公想救援宋国，伯宗说不行。古人有话说，即使鞭子长也打不到马肚子，上天正保佑楚国，不能和他争锋。虽然晋国强大，能违背上天吗？谚语说，高低在于内心，河流湖泊容纳污浊，山林沼泽隐藏病害，美玉也有瑕疵，国君忍受耻辱，这是上天的常道，您还是等待吧。于是停止出兵，派谢阳到宋国，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，说晋国军队全部出动，快要到了。郑国人囚禁了谢阳，并把他献给楚国，楚王重重地贿赂他，让他反过来说话，谢阳不答应，经过三次劝说才答应。楚王让他登上楼车，向宋国人喊话，并告诉他们。谢阳于是传达了国君的命令，楚王要杀他，派人对他说，你已经答应了我，却又反悔，为什么？不是我没有信用，是你抛弃了他，赶快接受刑罚。谢阳回答说，我听说国君能制定命令就是义，臣子能接受命令就是信，信诚在义而实行就是理，谋划不失去利益，以保卫国家，这是民众的主宰。义没有两种信，信没有两种命，您贿赂我是不懂得命，接受命令而出使，宁可死也不辱命，难道可以用贿赂收买吗？我答应您是为了完成使命，死了而完成使命，这是我的福分。我的国君有守信之臣，下臣我得以完成使命，死了又有什么要求呢？楚王放了他，让他回国。夏季五月，楚国军队将要离开宋国。申息在楚王的马前叩头，说吾为民之会死，也不敢废弃君王的命令，君王您却背弃了诺言。楚王无法回答。申叔时正驾车，说修筑房屋，让耕田的人返回，宋国一定会听从命令。楚王听从了他。宋国人害怕，派化缘在夜里潜入楚国军营，登上子反的床，叫醒他说，我的国君派我来报告困难，说我国交换孩子来吃，劈开骨头来烧火。虽然如此，城下之盟，我们宁愿全国战死，也不能听从。撤退30里，我们唯命是听。子反害怕，和他盟誓，并报告楚王。楚军后退30里，宋国和楚国讲和，化缘作为人质。盟誓说，我不欺骗你，你不防备我。陆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，封书执政时杀了他，又弄伤了陆子的眼睛。晋景公要攻打他，各位大夫都说不行，封书有三项杰出的才能，不如等待后来的人。伯宗说一定要攻打他，敌人有五项罪过，杰出的才能虽然多，能补救什么呢？不祭祀是第一项，嗜酒是第二项，抛弃重章并夺取离世的土地是第三项，虐待我们的薄姬是第四项，弄伤他们国君的眼睛是第五项，仗势自己的杰出才能而不推行美德，更加重了罪过。后来的人或许会恭敬地推行德义来侍奉神灵和人民，并巩固他们的国运，怎么能等待呢？不讨伐有罪之人，却说将等待后来，后来的人有理由讨伐，恐怕不行吧。依靠才能和人多是灭亡之道，商纣王就是这样，所以灭亡。天违反时令就是灾，地违反物性就是妖，人民违反德性就是乱，乱就会产生妖灾。所以文字正反过来是罚，这些都在敌人身上体现了。晋景公听从了他。六月癸卯日，晋国的荀林府在曲梁打败了赤敌，辛亥日灭亡了陆国。封书逃到魏国，魏国人把他送回晋国，晋国人杀了他。王孙苏和赵氏、毛氏争夺政权，派王子截杀了赵代公和毛伯卫，最终立了赵襄。秋季七月，秦桓公攻打晋国，驻扎在府市。壬午日， 晋景公在蓟地整顿军队，以夺取敌人的土地，立了黎侯，然后回国。到达洛地，魏轲在府市打败了秦国军队，俘获了杜回，他是秦国的历史。当初魏武子有一个宠妾，没有儿子。魏武子生病时，命令魏轲说一定要把她嫁出去，病重时却说一定要让她殉葬。等到魏武子死后，魏轲把她嫁了，说病重时神志混乱，我听从他清醒时的命令。等到府市之战，魏轲看到一个老人把草结起来阻挡杜回，杜回绊倒而摔跤，所以俘获了他。夜里梦见老人说，我是你所嫁夫人的父亲，你采用你父亲清醒时的命令，我因此报答你。晋景公赏赐给还子敌人的奴隶1000家，也赏赐给士伯瓜眼线，说我获得敌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失去博士了。杨蛇直对这种赏赐很高兴，说周叔所说的任用可任用的人，尊敬可尊敬的人，就是指这类事情吧。士伯任用中行伯，国君信任他，也任用士伯，这就叫明德了。文王之所以创建周朝，也不过如此。所以诗说施予赏赐就成就了周朝，能够施予，遵循这种道，什么是不成功呢？晋景公派赵同向周王室进献敌人的俘虏，赵同不恭敬。刘康公说不到10年，袁术一定有大祸，上天夺走了他的魂魄，开始按田亩征税，这是不合于理的。谷物征收不超过借名利耕种之数，这是为了丰足财物。冬天蝗虫幼虫出生，发生饥荒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